欢迎各位师兄来到茶馆。今天接着上一次的，就是李亚峰师兄，他的从他这儿开始，李亚峰师兄，你看看那个贴的东西是你贴吧？
可以，我自己弄吧，好的好的，那各位师姐晚上好啊，这周呢，安排的是我来跟大家一块儿，我们聊一聊从五台引风，正宗禅师到杨锡珍术禅师，一共五个祖师的这个故事吧。那我们就从引风禅师开始啊。邓颖峰禅师应该大家都比较熟悉，就我们学心理老人以前在讲法的时候提到过很多次啊，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是他那个石头路滑啊，在马祖那个那段石头路滑，然后还有一个他圆寂的时候打了个倒立就圆寂了啊，就是生非常自在啊。所以我们今天等于系统的把这个颖峰禅师在五灯上的内容一块聊一聊。先看一下他的生平的一些简介啊。五台颖峰禅师啊，少母亲邓氏子啊，时称邓颖峰，幼若不会，父母亲即出家，出游马祖之门，未能笃奥啊，复来往石头，虽两番不捷，而后与马祖檐下相契。那五台颖峰禅师，因为他后来这个弘法呢是在五台山衡山和五台山为主啊，所以是谥号是五台颖峰禅师。他俗家呢是姓邵的啊，这个家里边邵武君啊，邓氏子，不是，这是姓邓的啊，俗称邓颖峰啊。小的时候呢，幼若不会，小的时候可能就是感觉不是很聪明灵透的这样的，然后呢要出家了，他父母也没有拦着，就是听其出家，所以小的时候就出家了。一开始是在马祖门下啊，但是呢，学了一段时间没有开法，没有能够赌堂啊，然后就去告那个公案上告别这个马祖，到石头那儿去，然后马祖拦着他，马祖这个石头路滑，这个公案去石头那儿西迁那儿两次啊都不去啊，因为这个马祖。就看到他和这个石头是实际上并不相系的，然后但是他一定要去两次啊，都没什么收获，然后最后还是在马祖檐下相契的啊。关于这个石头路滑那个公案，大家应该是在前边马祖那块啊已经学过了啊。不熟悉的师兄这个可能可以再复习一下，因为这个应该是口说能详的大家啊。这个邓颖峰向马祖告辞，然后这马祖就说你到什么地方去啊，他说去石头那儿啊，石头西迁禅师那儿，然后这个马祖就说石头路滑呀啊，那这时候邓颖峰还是自我感觉比较良好的，然后干木随身逢场作戏，很自信的就去了。结果去了之后呢，才到石头西迁那儿，到禅房来绕了一圈，然后震息刚刚一声啊，问这石头是何宗旨，然后呢石头这个石头西迁这个禅机非常的锋利啊，这一般人是接不下来的，然后就苍天苍天两句，然后邓颖峰无语，然后就回到马祖这儿啊，就把这个经历一复述呢，这个马祖就说你再去啊，去了之后如果他一回答的时候你就嘘他两声，然后邓颖峰又去了，还是像前面那个石头宗旨，然后就没等他那什么，没等他虚了，然后石头西迁人家先虚了两声，他又哑口无言回来之后，然后马祖就说你该跟你说了石头无妨了啊，在这个在这儿吃了这个定文羹之后，然后回来才安排现在在马祖这儿，然后相契啊。这个经历大家应该是比较熟悉的啊。但后来在马祖这儿开悟之后，他你小时候不是很接近。小时候不是很近了，在这个开悟之前呢，他可能在我们通过这石头公案这看，他好像是比较不是名利似的，但是在马祖这开悟之后，后边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就按照五灯的顺序往后看。在石头这儿呢还有一个有一个答对啊，这个就试问石头 啊，如何得合道训啊？头曰：我亦不合道啊。师曰：必定如何？头曰：汝辈这个得多少时耶？啊，那就在这个是在那个石头路滑这个里头没有体现的啊，就是他到了石头西迁这个道场，也不是去了之后不行马上就回来了，实际上还是在那留下有一些这个问答的过程的啊，就是说啊，这个李峰禅师就问这个石头啊，就是啊何道去啊，就怎么才能够契合这个道义呢？这个时候说我也不合道，你这别问我。那这个对方就继续追问啊，到底必定如何呢？还是问了这个如何得合道？这个石头就说了还一句：汝辈这个得多少时耶？那这句话怎么理解呢？我个人这个理解这个，咱们就瞎聊啊。汝辈这个得多少时耶？这个得是哪个得呢？就是前面对方问如何得合道去啊，他老想有个得，然后去合道。那时候其实前面你们回答他了，我亦不合道啊。说西迁说我亦不合道，你合什么道？因为我们这个老人一直讲，你成佛呀、和这个求道，到最后是归无所得，一法不利，才是真正合道啊。你真正合道的时候，就没有一个道可合，没有一个佛可成啊。这已经回答他了啊。他第一次问如何得合道去，这个师父已经回答他，他不气呀。啊，就还追问到底毕竟这个是如何呢？啊，那石头就回答他说：“你背这个德多少时间？背这个德，执着这个德要背一个什么东西啊？这个包袱你背了多长时间还不放下啊？这是一个理解。第二个理解就是说你背的背这个德这个多少时间？因为你要的这个东西是在你那能放光，从没有离开过呀，你还在追问德。”要什么？你生生世世他已经多长时间了？你还去求个什么呢？啊，所以这个就是说，前面是释迦牟尼说他说的很对啊，他和这个石头这块是不相契，人家实际上都去了之后，从他见石头的时候，这个已经反复的指给他，只是不契而已啊，最后还是得在牟尼这个言下相契啊。所以这是云峰在马祖这儿得到之前石头这儿的一些经历啊。还有一个就是在石头这儿公案是什么呢？石头缠草次啊，势在所侧，插手而立啊，头非铲子啊，向师前缠诸草，是曰：和尚只铲的这个啊。不铲子那个头提起铲子提起铲子，师皆得变作铲草事啊。头曰如只铲的那个，不解铲的这个实无对啊。这个那个好几番这也是在石头这儿干什么呢？因为他在寺里边出坡嘛然后石头西迁呢，也就是跟大家一起去劳动铲草雨峰禅师呢就跟在石头禅师旁边看着插手而立看着。那石头飞铲子就在这个禅师这个脚跟前铲了一根草铲了一丛草，然后呢这个邓玉峰就话就来了，说你和尚你只铲得了这个，铲不铲得那个，这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只知道铲这个草，然后不知道那个呗，那个就咱以这个本性自信这块呗。禅家说这个，然后石头呢把这铲子提起来给扔给这个邓云峰邓云峰这个接过来之后呢也做这个铲草，就是做一下铲草，然后呢这个石头就说他了：你呀你只懂得铲那个不懂铲这个这个邓云峰就又没话了又没话了，因为他毕竟他虽然三番五次的向这个石头这儿去试探，但他毕竟还没有记录这个事项，所以这个人家来一个，这石头本来这句话本来这个计算就很厉害，给他来一句话他就接不了所以这个他当时处于一个什么阶段呢？我个人觉得他处于一个什么阶段，实际上就还是理和事是打成两截，体用它是分两截的就是说 还没有啊，你别说正体啊，那别说启用还没有正体嘛，所以说启用它打成两截的，就是这个见性啊和这个启用啊，就是理和事啊，它这个不能够圆融，也不能圆融，所以说他说这个人家说现在那儿铲草啊，铲草，他就说你只做这个，然后呢就好像是啊不懂啊，就是等于是鸡的时候呢，你不懂那个铲这个见性这个事儿，然后石头反过来说他了，你只是抓着那个这个见性这块不放，然后不能够起机用啊，不能够起机用啊，你实际上你这个我们说这个老人说的这个法身向上，什么法身向上，你悟到之后还要在日常工作当中顺利自在呀， 啊理事圆融啊，啊理事不爱，就不是你想就不做事，你在那不动的呀，啊你这个说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才是真正到这个向上进入本位啊，啊所以说这个邓丽峰实际上那个时候还差老大一截子呢，他体和用啊，这是打成两截啊，打成两截，所以师父说你只是抓着那个不放，你还不解产的这个不懂这个妙用这些事儿啊，这是我个人的啊一些体会。那到这儿呢是邓颖峰在马祖下这个江西之前去石厝那儿的一些经历，就是一个他从石厝入华，然后到这个河道，入河的河道去，还有这个铲草，这个第三段呢是在石厝这儿的一个经历。那诸位师兄在这几个里边这几个公案有没有其他的想要补充的，而且补充看法的，我们聊一聊啊，我们聊一聊，看有师兄想上来发表一下看法吗？有什么想探讨的吗？啊，没有吗？啊，没有，那个到后边也可以啊。我们接着往下走的那个啊，大家有什么想要补充的，或者是想要聊一聊的，随时都可以上来，随时都可以上。因为我们自己师兄弟之间啊，这个茶馆就是聊天的啊。那下一个下一段就是影峰和马祖之间的了啊，马祖之间这个公案了，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啊，很有意思的一个段啊，就是师一日推车次啊，马祖斩鸟在路上坐啊，师曰请师收足，祖曰一斩不缩啊，师曰以进不退啊，乃推车碾损足脚啊，祖归法堂，执斧子曰师来碾损老僧脚的出来啊，师便出于祖前引进。祖乃制服啊，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段啊，就是这邓颖峰啊，这是回到马祖那边了，有一天还是出河劳动啊，推车啊，推着车拉石头啊，拉东西，结果呢这马祖呢就在他前面那个伸着脚呢在路边上坐挡住他道了啊，挡住他道了，邓颖峰推车过不去了，就说那个请师傅把脚收一收，然后再让我过去，然后马祖说一斩不缩啊，我已经伸不着了，我就不收回来。邓颖峰说这马上回来一句，就是这个已经不退啊，我这退车往前走呢，我也不退，就直接上去咔咔推车，就把这个马祖的脚就给碾了，腿就给碾了，碾断了。然后这马祖就回到法堂之后呢，就拿起斧子就喊着刚才把老僧那个脚捏的那个出来啊，邓颖峰呢就直接就大大方就来到这个马祖跟前呢，伸脖子来等着砍，然后马祖呢就把这个斧子撂下了啊，所以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公案啊。这个我看出来之后，我就觉得真的是第一个感觉是就是我们哪儿的一句话，就别人路上一句话，就恩大难酬啊，恩大难酬，就是第一这样的师傅真是的，第二像碰上邓颖峰上的徒弟也是难得，所以这样师傅真是百年不遇，千年不遇的，很少见这个这么一个事儿啊。所以我们这是说邓颖峰的话，我们先说从徒弟这儿啊，说邓颖峰这个他在这里边这个表现。百丈禅师啊，百丈禅师当时跟黄渤禅师说过一个话，就是说见过于师放开禅手， 见与失其，见失半德。就禅宗它是一直是鼓励这个徒弟子们，他们就这种冲破头脑，就无所顾忌，这种果断性，因为禅宗本来是挺空的，以法归定，你那个毫无挂碍，毫无挂碍，他鼓励你的是这样的一个作用啊。那临济禅师就说过呢，就是一则如法见解啊，但莫是文惑，向里向外，逢得便杀啊，就是逢佛杀佛，逢祖杀祖，逢罗汉杀罗汉，逢父母杀父母，逢亲人杀亲人。你只有这样才能解脱啊，不以物拘，透脱自在啊，透脱自在。所以他是这禅宗，它是一种这个好没有挂碍的心啊，没有挂碍的心。然后这你也没有到这，其实也没有那种常人这种行见，就是这个祖师像什么佛祖像很殊胜，那这些悬崖里啊。所以你要是有这种心头之后，他在行为上，我们二祖在那个正气行百则上说过一段，就是什么，就你是到什么时候，就你拥有很痛切的时候啊，就会有一度是好像不关人生事故一样，因为他这个常人见没有了啊，禅的行见里面就是如上朝一样，你从外面可能就好像你毫不同情理，也没有世间的这个以法了，然后骄傲的很狂啊，很狂，那种感觉，实际上不是啊，实际上不是，那时候就是毫无挂碍，所以在行为上，用禅宗的话说是什么呢？就当下无生忍，临机不让失啊，你真正起来一大用的时候，他就在。就在这个疾风上的时候，临机不让失啊。用这个去形容这个段永峰跟马祖这一段的话，我觉得很合适啊。你当时的唐宋的时代啊，唐宋那个时候，师道尊严，你这个儒家这种还很昌盛的环境下，师道尊严很讲究的中国，你去做出这样的行为，真的是只有禅宗弟子才有这样的勇气和这样的魄力。这种气概啊，推着车直接就从师傅的脚上就一脸而过，然后或者当然这个那然后回去马祖拿起斧子来啊，好像要做出要砍他这个样子，直接把头就伸出去，这个生死已经完全撂下了，才能有这样的，就是你达不到这火候这样的这个境界了，你也没法跟老师开动脑袋，你也做不出这样的这个反应来啊。你就跟这个斩蛇呀、啊、什么，我觉得这个烧佛像一样，这个所谓禅宗的历来的这些公案当中，你真正心空净了之后，你也才能做到这种啊，有这样的临机反应，然后你真心空净之后，你也何曾碾而过马祖的脚啊，那马祖也什么时候也被你碾过也没有。但反过来说，你要是真心不空净或骂祖，你是这么对师父去做的，你那就又是这样一句话，你何佛骂祖，你下地狱如建设了啊，你还有因果呢啊。所以必须是真正心空净之后才能有这样的作用。所以也是等于这是马祖对段永峰最后一次的勘验，因为这地的时候他是相气这样一个时机啊。所以真的是这个，你这个时候你推着车马撵师傅的脚一下，等于是最好的报师恩了，对马祖来说，对啊。反过来说，这个说马祖呢啊，这是什么样的师恩呀？就是等于是为了考验和这个让徒弟死心塌地，你等于不惜把自己牺牲自己的一条腿啊，这个啊，让他推着车压过去啊，这个比喻起来就跟船子渡那个谁渡家山一样啊，那个船子还是他在那个去当樵夫，然后就是等着这个合适的弟子来，那个他的师兄是道如禅师帮他闯到了那个家山啊，就是推荐家山去找禅子和尚啊，找禅子和尚，然后呢，禅子见了他之后，你这个就问了他几句啊，大德住什么寺啊？家山就回答：寺即不住，住即不寺。然后这个就试探了几次，试探几次之后，确实是 用这个蒸汽，然后呢直接啪一船桨打到水里了啊，打到水里了，然后加上拿桨摁着，在水里摁着不让它上船，就到这个张嘴的时候，啪一船桨又打下去，这个时候啊加上是豁然开悟啊，豁然开悟，然后把这个反外传给加山，传给加山，然后送他走的时候，这加山往回走的时候是一步三回头啊，这个传是为了让他死心塌地是怎么着？然后，是说了句什么？说是那个，说你的将来，别有还是就是还有别的吗？然后当着他面夸一下跳到河里边，放到船里边入水而逝啊！一个样子就是为了让徒弟死心塌地，就是跳到水里淹死了，啊！这是真正是碰到这样祖师，是真是恩难难酬啊，恩难酬。所以我觉得马祖对邓颖峰就是一个传山对传子对加山一样啊。恩难难酬，反过来说这个弟子啊，邓颖峰和夹山这样的弟子也是非常的难得，就是只有这样的师徒才能产生这样的这个公案啊，所以是非常精彩的一个公案。这是我们这个茶宗，包括我们这个心里讲究这个大吉大用啊，大吉大用就是把一切的情愿都放下之后啊，才能达到的，然后才能达到啊。对这个公案，各位师兄有没有要补充的？有没有想要聊一聊的？没有的话，我们就还往下看啊。就是说到南拳啊，主众生啊参次啊，拳指定性曰：同行是镜，镜中有水，不得动辄镜，与老僧将水来啊。师拈起镜瓶，向拳面前泻，拳便休啊。这是邓颖峰啊，这个起舞之后，这是开始去参访啊，这个大德啊，然后到南拳这儿啊，看这个南拳上堂啊，南拳上堂，然后各个这个和尚们啊，弟子们这个参问之后，然后南拳就指着他一个镜瓶水瓶说：“这个铜瓶是镜啊，是对镜，然后这瓶子里边有水，你们现在不得动辄镜啊。”也就是说不能动这个铜瓶啊，不能动这个瓶子，给我把这水拿过来啊。然后这个邓颖峰直接上去拿起镜子，在这个南拳面前哗一倒啊，在这个南拳便休啊。那这些也是就是一看，所以他你和这个就之前你去石头路滑啊，去石头那里参访，一开始那个表现就截然不同了，这已经是正体启用，这个大吉大用已经起了，所以这已经就是很就开始很厉害的一种作为了啊，截然不同了啊。你这个就很简单，你真正我们正体启用之后，我们常说的那些话是吧，中日师范略曾咬的一女四十九年，就这个中日穿衣不着一缕丝是吧，佛四十九年说法微说一字什么，他这个都是一样的境界嘛，就无我，无我有无人也，也无对境啊，这个是吧？然后，用禅宗积分，我们上周还说了嘛，还是应该是上周说过这个话，就是它本身，你最积分的时候，就是第一不能随意升解啊，随意升解，你真的是掉到南拳的坑里边，停是水是水的话，你这个就绕不出来了啊。不跟着他走啊，不跟着他走，人本身哪有动着啊，是吧？我们拿起来我都给你倒了，把你瓶退了，我也没动着他一下啊。然后我们这个和这个相似的禅宗公案很多呀，很多呀啊，这类似的这种两头话，你比如说不许夜行，头蒙须道啊，还有那个袈裟坐舞啊，那个就是 家跟哪个王在一起那个酒宴的时候啊，那个我们大家呢就是起来要跳个舞，跳舞之后这个国王就向佛说了，你看这个你的徒弟这个家家呢在上面跳舞他都大罗汉是吧，他还跳舞，他是不是还有这个余习未除啊，还他跳舞不是习气吗？然后那佛就当时就说了一句，就是他什么时候跳舞呀，他根本就没有跳舞。然后那国王就说，师尊你这不是大妄语，大家都看着他在那跳舞，你说他没有跳舞。然后佛说没有妄语，你这个你在这弹琴，山河大地是吧，都做琴声是不是啊？那个国王说是呀，那家世也是这样啊，他根本就没有跳舞啊，根本就没有跳舞。就这个这到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这个大吉大用了啊。然后大家没有什么讨论，那我们就这个莲台王喜国啊，问这是前面的国洞山云归属啊，是什么？不是他洞山说的是还有归属吗？应该是对啊，洞山云还有归属，那是那个石头禅草那个公案是吧？啊，石头禅草这个公案，还有尊府吗？尊府就是大家就太探讨啊，因为这个尊府他当时这个是在禅草嘛，啊，禅草这个尊府应该就是你产的东西嘛，这个草啊，这个石头啊，这土啊，这些东西，啊，你还是跟后边我们说的刚才比如说这个动不用动不要动静，然后把水拿来啊，这一个啊，你这虽然那因为是动风说石头禅它直接的产这个产草，不只懂得产这个，不懂得产这个，它体用的是分成两节啊，但是石头给它体现出来是实际上是你是啊双龙啊，这个就是你我们正体不爱启用啊是吧，我们你这个看着是产那个，实际上就是说我们没有这个心啊，就是最后没有产在这样，就是我们看着在那吃饭啊，吃饭的时候不做吃饭想，那穿衣的时候不做穿衣想啊，你还有这个定最近境界之分嘛啊，所以这个啊，这标语它实际上说这个归府，你直接过来就是小土堆，还有归府吗？啊，你让你还有这个对境吗？啊是啊。这是一个应该是另外龙脉的这个这么一个意思，但在邓颖峰眼里边啊，草是草，舌头是舌头，堆腐是堆腐是吧啊，然后见性是见性，他把这个见性和这个体用他是打成两截了啊，你眼里没有这个土堆，你在那该怎么产怎么产啊，你心里边没有不起心动念了是吧，你就随便起用啊，起妙用啊，你眼里边是石头的时候草是草啊，这个你把它支撑自以为实是吧，那你自然是不能这个与世双融是吧，这反问的是邓颖峰啊，应该是啊，我们到哪儿了，这个到南京了，好，下一个呢就是诗后代雨山啊，编入堂于上板头解放衣钵啊，为闻诗书道，先帝为仪下堂内相看啊，诗殿来变作卧室啊，为殿子光照，诗乃发去啊，少见雨山为逝者，诗书在否？曰已去啊，曰去时有什么语？曰无语啊，为山为曰莫道无语，其声如雷啊。这个公案呢，因为这个韦山是按辈分是邓颖峰的师侄啊，师侄。然后呢，后来就是这个邓颖峰等于是去韦山那儿看他啊，然后直接就入堂于上板头解放衣钵啊。这个上板堂呢，这个僧堂里头他是这个僧侣们当时古代那个僧堂里边云堂它是四本六本十二本十七本不同的床位啊，那个床位呢 一般都是在寺庙里边的东边东侧，中间是放佛像的啊，佛像的前面后面都设堂位，前面叫前堂，后边叫后堂。那前堂两边呢，啊，这里有叫这个东北边叫首座门，然后呢东南边叫这个西堂门啊，然后后堂两边就是西北床、西南床，叫后堂板和立僧板。所以那个做各板的首位的叫板头啊，所以一共四个板头，在僧堂里一共四个板头。然后这个上板头应该就是说前堂的东北边，就是东北床这块第一个位置叫上板头啊。所以那个邓颖峰呢，就是到了北山这个这个法堂呢，就直接上堂入到这个僧堂里边去，然后在上板头呢就放上行李啊。然后这个伟山就听说这个师叔到了之后呢，然后就先几位赶紧换这个正式的这个僧袍，然后去拜见啊，下堂内相看。然后这个邓颖峰一看伟山来了啊，也不说话，直接坐卧室，就到这儿就躺在那个床上了，送床上。然后伟山也不说话，直接掉头就回方丈了。然后邓颖峰就收拾行李就走了。然后过了一会儿，这伟山就问侍者说：“哎，师叔在否？”啊，然后就愿意去啊。这个侍者就说：“啊，这个邓颖峰禅师已经走了。”啊，伟山说：“走的时候有什么话吗？”啊，这个侍者说：“没什么话。”然后伟山也讷到无语，气声如雷。啊，那这也是我们禅宗里边应该类似的常见、很常见的这个公案了，就是心若如雷啊，是吧？你像文殊白垂啊，才上周我们讲那个卢祖面壁，然后金漆一指啊，包括金刚经一开头这个师尊是吧？这个喜波趺坐啊，你就是没有不用说什么话的话，他就这个无言说法啊，无言说法这样的东西。所以伟山。这个时候邓颖峰已经是颖峰禅师已经是这个西湖之后已经是金融大起了，所以然后伟山这个时候也已经是开法脉，然后就去弘法，都是作家了，应该是作家相应。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伟山这个邓颖峰一句话没说，他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伟山见了这个师叔是吧，去聚了位一故事相看，然后颖峰一握他就回方丈，这个也就实际上两师叔侄两人之间已经对过一封了啊。这里边实际上糊涂的也就是个侍者，让侍者去看师叔在不在，然后啊走了之后走出有什么话什么无话，最后实际上李山是这是给他侍者在讲法了，在说法，莫道无语，气声如雷啊。这是师叔该讲的法已经在当中了啊。这也是我们公案里边常中公案里面常出现的一种啊。关于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想要聊的吗？啊，这边师兄们有没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啊，没有的话是这个颖峰禅师的最后一段了啊。师东举横越下至清凉啊，唐元和中建登五台，露出淮西，属无烟记主兵啊，违抗王命，官军以贼军交锋未决胜负，是夜无当去解其患。乃窒息空中，飞身而过。两军将士两官，士卒欲梦，动心顿息。师尽显神意，不过众随舞台，与金刚窟前将士灭。仙人众曰：“千方诸方仙化作去过去，无常见之。”还有力化有曰：“有。”师曰：“还有倒立者否？”啊曰：“未常见有。”师乃道而化，亭亭然，其一顺体。师众意于众意。依旧涂皮，气然依然不动，远近沾睹，惊诧无已。师有妹为尼，师亦在即，乃佛而作曰：“老兄，仇夕不循法律，死更人。”于是一飞之， 愤然而不舞，随第五舍为收舍利建塔。这是李鸿禅师啊、也是另外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片段了，就是他最后圆寂的时候的事了。李鸿禅师这个出来弘法的时候呢，冬天在衡山啊，然后夏天在五台山啊，这是唐元和年间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夏天要去五台的时候路过淮西，那个淮西的别墅使叫吴元济，当时他是叛变叛军，和这个官军在那儿在淮西这块打仗啊，交锋还未得胜负，然后这个李鸿禅师出于慈悲啊，他说这个我得去解这个病患啊，解下来，然后呢就把他那个锡杖他往天上一扔，然后就等于就站在西藏上飞身而过、啊、然后这个叛军和这个官军两军将士呢，就抬头一看，这个都吓一跳啊，这个就等于是这个大显现神通啊。但是这个事儿呢，是否就异梦，就之前这个吴元济呢做过这个梦啊，等于之前梦见过这个场景，然后呢这个看和梦里边这个景象一样，然后这斗心顿息，马上就停止这个竞争了啊。然后呢，所以这个呢，可以看到他这个虽然李鸿禅师实现这个神通啊，但是这个神通他不是偶然，他也在因果里边，因为在这之前这吴元济啊，这个叛军和这个官军之间，他都之前都做过这个梦啊，也是在因果当中啊。但是呢，这个李鸿禅师已经显了神迹了，就担心啊，引起大众的这个困惑呀、啊，或者这个什么啊，恐惧啊，所以虽然这是出于也在这个因果当中，但是也有惑动的嫌疑，所以呢，就到五台山之后呢，就到金刚窟前要施灭元寂啊。当然，这个时间因缘到了，他这元寂也在因缘当中。而、啊、是这时候就问这个他的侍者们呀，这个僧众们呀。周方迁化啊，这各地的这个大禅师们在迁化圆寂的时候，有的很庄严，有坐着走的，卧躺着走的，我都见到过，有站着走的吗？那徒弟们都说有啊，那有没有倒立的呀？啊，没见过，那这个都以后上是倒立的话啊，而且是打了倒立之后呢，拿着大鼎，他的衣形天然顺体，其一顺体，就是他倒立的衣服是向上的，但是身体还不是搭稳搭了下来，就很让人赞叹啊！这个大家就说抬着去火化吧啊，抬火化吧。这火化的途中呢，就是路过的两个，这个他一直是道理不懂，然后这个群众们看见之后都惊叹无比。然后他有个妹妹也是出家人啊，就是在那儿呢，就冲他就推他，就说啊，你活的时候不循法律，不循常规，然后军事害徒子，死的时候还惑动，还勇过于人，是吧？别人家坐着卧着走，是吧？视线这个庄严像，你觉得不合适，你在这视线的自在像一样是也是惑动啊，啪一下一推，倒在那儿，然后就火化收建舍利塔啊。所以这个是段永峰最后活的时候大地大的，死的时候生死自在啊，生死自在啊。所以我们看历代祖师当中这种很自在走的非常多呀啊，这个段永峰一个，然后还是印象最深刻的唐居士，唐居一家子啊，一家子四口人啊，说走就走啊。是非常的这个自在圆融啊，所以这个就是李鸿禅师啊，李鸿禅师的生平的几个公案啊，几个公案。我们到这儿停一下吧，关于李鸿禅师啊，前面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想要聊一聊的师兄们啊？有没有上线补充？谈谈几句。没有的话，那我们就后边还有几个啊，后边几个都不是很长，我们就接着往下走吧。十双大善禅师啊， 石霜大善禅师，石霜大善是潭州石霜啊，大善禅师啊。然后，僧问，哎，哪位师兄上线？刘涛啊，刘涛师兄是刚才上线，要说的吗？啊，没有什么啊，好。就是刚问石霜大善禅师如何是佛法大义啊？如何是佛法大义啊？是春日心明啊，春日心明啊，曰绝尘不秽啊，然后是中秋选岁啊，这就是很简短的一个小公案啊，很简短的一个小公案啊，没事，那个刘涛师兄可能不好不小心碰到麦了啊，没有，否则那我们就往下。啊，那这个公案很简短，很简短，就是因为这个类似的禅宗当中这样的是最常见的啊，最常见的这个开示了，什么是佛啊，什么是佛法大义，什么是祖师西来意啊，青天白素子啊，能见露珠啊，黄花翠竹啊，西行山色呀、啊，类似的这个非常多啊，非常多。那你就会就会吧，不会就是不会啊，不会就是不会，他也不在会里边啊，所以你这。明白的横说竖说怎么说都对，我们老人说你肉眼见佛是吧，还是真正见佛，你这个山河大地没有出在心外，没有一个不在心之外的，自性之外的啊，所以这个和尚典型的明显是没有香气啊，说春日鸡鸣他不会，然后石霜禅师又补充一个中秋选废啊，一样他本身，补充一句，无非是，以免这和尚就坐在这个春日鸡鸣里头啊，这是，然后后边还有一个是指石霜大善禅师，也是签好之前的一个，就是上堂啊，大众出来啊，老汉有个法药，百年后不烂啊，终于便请和尚说，是月。不消一堆火啊，这个字面意思什么呢，这大家都出来啊，这个老汉我这个有个法药啊，跟你们说我百年的时候就不拖累你们了，那个大家就问呀，那这个就请和尚说，然后说什么呢，说不消一堆火啊，不用一堆火啊，不用一堆火，这个也是生死自在吧啊，也是生死自在啊，这举个例子是什么呢？因为这个是不同的作例啊，作例等你风走的时候，你看这还来个花手打个道理，这个是他实在就是不消一堆火啊，跟他相近的相近的那个比如说那个哪那个法性禅师啊，法性禅师他的是指。就是读了这个禅宗的登录之后就跟法性禅师就感慨，你看古人在生死的时候这个生死自在真是好神奇啊，很奇怪的，然后呢那个法性禅师就说，你别着急，等我走的时候啊，我要是做化的时候你就叫我啊，你要是能把我叫回来这就是生死自在啊，然后后来就是给他做了个预言，就是明年的五月初五啊，五月初五走，到了五月初五的时候呢，提前这个法性禅师把什么东西都准备好了啊，然后到晚上就打坐复坐莲经，这个呼吸停止了，脉搏停止了，然后这个侍者就记着当时的话，就叫他，就说哎呀师傅，叫了一阵子之后，这法性禅师就睁开眼了，就说干嘛呀啊，说那个师傅你都把这个东西把这个。走的时候衣服鞋嘛都准备好了，你穿好了就走啊，然后法清禅师就说，我来时候什么也没带来啊，我带走了什么呀啊，就这个按照洞山禅师的话说，洞山禅师走的时候说是有句话叫僧家无事啊，僧家无事大赛临行之际啊，勿须宣怒啊，洞山还有一个也是走的时候一句话是什么，就是说他快圆寂的时候跟这个师门就说，跟那僧众们弟子就说啊，吾有贤名在世，谁又为我除子，就我这个贤名啊，这平生平这个贤名太多呀，谁给我扫一扫，当时大家都没有话，就出来个小和尚就说，请和尚法号啊， 然后东山说不无贤灵以谢啊，这个贤灵都扫干净了，就走了啊啊，所以说 是这个实际上意思也很简单，就是这个你本来是出家人生死自在，就是为的就是你到死的时候还那么多屎呗啊，没那么多闲事啊啊，就是按石霜的话就烧一堆火啊，没那么多事儿。嗯啊，这个石霜的禅师啊，这个就比较简短，对吧？就这么两句儿啊。再下一个呢是归阳了无禅师啊，归阳无了禅师啊，泉州无了禅师啊，本郡沈世子啊，年七岁啊，复入白龙殿，视之如家，因而舍爱啊。就这个归阳无了禅师是泉州人，他是当地就是一个姓沈啊，在家里边孩子啊，因为他父亲就是信佛，然后这个归阳无了禅师七岁的时候，他父亲到白龙殿出家了，就是就是舍弃这个世俗之爱了，然后所以到这个归阳无了禅师十八的时候啊，也至十八啊，剃度受于云岩寺，十八岁时候大概在云岩寺啊剃度，后参大帝啊，也是马祖的这个法寺呀啊，了达祖城，即还本院啊，调侃杜绝他去山上去砍柴，砍柴到到山上没有路的地方，然后一只鹤杖披针而行，遇六眸巨龟啊，遇到一个大乌龟，六个眼睛的大乌龟啊，四跃而失啊，然后就后来就没了，然后乃安此峰，名号归阳。所以这个归阳无了禅师这个名字啊是这么来的啊，是这么来的。他在山里边砍柴的时候迷路之后，碰见一个六眼巨龟啊，在那儿盖了房子修行，所以叫法号叫归阳啊。有一天呢，有虎逐鹿入庵，老虎把鹿赶到他的庙庵里边来，施以杖隔虎随存鹿命啊，就这个是等于他生存一些护生的一些事情啊。然后即将书画乃书契约啊，做了个记子，80年来便习东，如今不要白头翁，非长非短非大小，还与诸人性相同，无来无去兼无住，了却本来自性空啊，既毕俨然告尽啊。所以他这是做了一个记子啊，80年来啊，等于他这个这僧啊，就是这活到80岁，然后呢，80年来就等于是寻觅归元回家之路呀啊，现在总算要舍下这个臭皮囊了啊，如今不要白头翁。啊，非常非短非大小，那自性非常非短啊，非黑非白，与自己性乃非啊啊，还与诸人性相同啊，人人自性本来具足，是平等无二的啊，人人都可成佛啊，无来无去兼无住啊，那我们这个归元这个涅槃啊，所谓这个涅槃净土，其实无所谓去来啊，去离也没有，就是不曾离过啊。也没有所谓去啊，所以到最后归无所得，没有一个净土可住，没有一个佛菩萨可成啊，了却本来自性空啊，最修到最后就归无所得，自性本空的啊，所以这是归阳无了禅师这啊，这是哪位师兄？郭师兄，郭庆龙师兄上麦吗？啊，郭师兄，没要说的是吧？啊，这个念完经之后，眼神高记，基于正常垂20载为山泉淹没啊。等他这个圆寂之后呢，就是弟子把他就等于是供在正常啊，20来年啊，他肉身成佛，应该是肉身圆寂啊。然后呢，这个后来山里边泉水的发水把它给淹没了。那门人把这个塔，这个打开之后，看到全身在水里边飘着。然后这个闵王就是福建这当地的这个王呢，听说之后呢，把他抬到府里边供养啊。然后到府里边之后呢，就臭气就是散发臭气。然后这个当时这个王爷呢，就是烧香，就是就跟他还愿呀，然后就说。 那我还把你送回去那个旧址，贵阳旧址建厂。啊，说完之后就香味就没有了，然后就发出这臭味没有，就发出一香啊，全程都过了山里啊，最后是谥号真吉大师啊，这个塔呢就在灵觉塔啊，这贵阳五角禅师呢就是这个就是把他这个生平啊简单介绍介绍，可能啊需要我们看值得一看的就是他这个有一个记子啊，他这个幕后的这个记子啊，几句记子啊，不是很复杂啊。那师兄们对这个贵阳五了禅师有没有想要聊一聊、补充的啊？包括前边随时都可以打断上麦，我们聊一聊，包括邓颖峰。没有的话就我们就还往下了，就因为今天我这块是有五个禅师的内容。后边的是西园啊，西园坛藏禅师啊，南岳西园南岳塔等禅师受西印一大帝啊，后裔石头迎来名彻，出自西园啊，禅为日盛啊。这个西园禅师呢，他是受西印于这个也是在马祖这儿啊，马祖这儿出家，然后开悟，然后后来又到石头那儿啊，又到石头那儿去参访啊，出来弘法之后住在西园，然后禅于日盛啊，就当时的马祖和石头西天之间来回的去介绍这个介绍弟子，像马祖是介绍詹霞过去，然后这个西园过去啊，邓颖峰过去在石头那儿不弃啊，那么西园是等于是这个马祖和之后在两边都通参访啊，然后这个第一个公案是什么呢？是这个也是可能很多师兄看过，就是西园府长的故事啊，一句话啊，十一日自烧一次，僧问何不使沙弥，使府长三下啊，公案的正文就这么一句话。这个西园禅师有一天自己烧洗澡水弄锅水在那烧水，然后过来和尚就问，你干嘛自己干这个事儿？你干嘛不让沙弥小沙弥小和尚帮你烧水啊？然后呢，这个西园禅师就拍了三下掌啊，抚掌三下啊。那这个公案也是在禅宗当中流传比较广啊。然后后边的重点就是僧许寺曹山啊，有和尚就把这个公案就拿着公案去问曹山了。那曹山云，一能是太守府长，就中西园奇怪啊。居心欲指头禅，盖为成当处，不地当啊。僧却问曹山，西园府长岂不是奴儿弟子边事啊？山云是啊。云啊，向上更有事也无啊。向上更有事也无啊。山云有啊。云如何是向上事啊？山之云正奴儿弟子啊。本身这个应该说这个西园禅师这个本身这个公案正文不复杂啊，不复杂，就好像前面咱们就说这个前面也说了这个像这个五祖面壁啊，聚其一指啊，这个事情就说等于是这个西园和尚自己烧洗澡水，然后这个小过来的和尚问他，你为什么不让小和尚帮你办？然后这等于是一大宗师接人的时候，他其实说的都是在点化起悟弟子，他们没什么废话啊，没什么废话。所以这和尚是小和尚是在事儿上问的，但是这个禅师西园禅师肯定是在理上答的，所以这个西园禅师拍了三下掌。长判三下长，这个你说经营的话就和那个聚其一指是吧，包括密摩和尚，但是一有人来问道的话，就是拿了木叉打地，在地上打一下，然后呢卢祖就是前面讲那个卢祖，这个有和尚来问的话，他就在那面壁啊，这还被很多人，这个卢祖跟这个聚其啊，都包括密摩都是被非议过的啊，非议过的，就好，后边曹山有和尚就说曹就问曹山这个公案，曹山说一等是拍手府长，就这么西园奇怪啊，就说这个西园和尚你就觉得奇怪就不明白，然后居其一指头禅啊，类似的，但是成章处不及当啊，就是人这个居其一指 这些和尚的开悟是因为一指和禅开悟的，所以他后边接人的时候都是竖一个手指头啊，都是一个竖一个手指头。然后公案里的好多这个祖师评点的就是时候就说他什么呢，就说这个曹山说他是什么承担处中网，只认了一经一经啊，只认了一经一经，就只有这么一个。包括卢祖面壁，就有禅师说只解放不解收啊，解放不解收啊，说有很多这个非议的地方。实际上他也不是这样，他都有转身处，因为你像那个最细指头，他的侍者也学他的样子去别人竖一手指头去。有客人来访的时候，这继续禅师不在，他也竖一手指头，结果让那个继续禅师知道了，回来之后问他，然后小和尚一伸手说，他给他把这个手指头掰折了啊，掰折了之后他怎么爬一下悟了，他并不是没有转身处，但是这一指头禅就够了啊，一个那样就够了啊。但是西南和尚等于是他在这个启用的话啊，好多人就不明白了啊，不明白，就包括这个和尚他问曹山来了。就问曹山了，说这个西凉寺长岂不是奴儿弟子监事？奴儿弟子监事啊，奴儿弟子是这个是什么呢？这是我们禅宗当中这个禅宗宗门的经常用的一个主语啊。这个奴儿弟子就是奴仆啊，就是仆人嘛，仆人丫鬟。比喻的是什么呢？比喻的是权变的制约啊，权变，因为我们。这权实相对嘛，就是权制啊，方便制和这个实制啊，这个厚德制，它是相对的一种名词，就是它比喻的是权制，就是权巧吧，权巧权变的这个方式，度众生的权巧方便的这个方法啊，等于你说的不厚实，不是那个真实制啊，一样啊，所以呢，这个小和这个和尚问曹山，他就说这个西凉太高掌这里边有什么妙用可见？他这不是奴儿婢的人，他不就是一个等于是就是一个全面这个用法，不是大吉大用嘛啊，他不理解这个事儿。然后曹山说是啊，你说是就是我们常人启用啊。就是拍下巴掌，就是那这个和尚说，那向上更有事业，我还有没有反身向上的事啊？然后这个曹禅就说有，然后这和尚问如何是向上事，向上是什么呢？那个曹禅就斥喝他，这奴儿弟子啊，这奴儿弟子，这句话实际上就可以说也是双关语吧，啊，双关语，一个意思是什么呢？法身向上是什么呀？就是像我们老人说的，老人说你真正到这个法身向上这个理事双融的时候，还有什么玄妙吗？有什么玄妙吗？我们这个应该是那个长沙景天和尚，就有人问，也问这个，就问问有弟子就问这个长沙和尚，就说什么叫法身向上？然后他回答什么是一根针两根一根三指线，也就是。一切平常啊，随缘应用，没有什么玄妙可言啊。那就是他徒弟不懂，就接着问，还不来就再问一下白山上什么？然后他就说一周步扬州间啊，一周步扬州间。他本来就是你悟道之后，你这个启用也是在平常日用当中顺利自在，然后没有什么玄妙可言的啊，没有任何玄妙可言，你还是就是该干什么干什么呀啊。这只不过那时候是理事双融啊，理事双融这个。随缘应用啊，随缘应用，所以这个曹山回答他这个弟子，就是奴儿正宗弟子，第一是直指，就说向上事是什么呀？向上事就是奴儿弟子事啊，那拍三下巴掌就是拍三下巴掌，你普通人他鼓掌三下拍三下巴掌就是拍一下巴掌的事儿，那你这个大力起大力大用，然后向上反身向上事，到这时候。你说这个西元和尚拍三下巴掌是什么呀？那就是法身向上，那就是拍三下巴掌，但是一切的妙用都在里边了呀啊。那如果说是个双关语的话，它还有第二层意思，就是奴儿弟子就说这个和尚你奴儿弟子你瞎眼，你自己不明白啊，不识得而已啊，你没有 这个明白他当中的妙用啊，没有明白他当中的妙用啊。那这个大禅师启用，然后他这个人就是常说的话，一身才起大地全收，一花一开十几根起，就是一毛和狮子，百一毛和显，就他任何的一言一行，就是一说一根指头，然后就是拍下掌，一切妙用都在里边。你明白就是明白，你会就是会，不会就是不会啊。就等这个和尚在这一直追问啊，一直是啊不弃啊，没有明白这个里边的妙用啊。那包括前面这个问虚愿和尚也是，何不使沙弥啊，何不使沙弥，然后这个虚愿和尚佛两三下，你是什么沙弥？就像临济大师说的，看你蓬松弄傀儡，抽签全局里头人，你本身这个肉身自己不会动，能用都是后边主人公的作用，现在已经是龙而必的事，再使人要用了，你使沙弥跟这个有什么区别呢？啊，这只是弟子对这些弟子啊，当时是不会啊。那这是西元啊，西元和禅师的一段啊，那后边还有一段就比较普通了，我们可以一带而过了。只是养一犬，这个西元禅师养了一条狗啊，晚上修行的时候呢，那狗呢，就叼着禅师的衣服啊，弃犬前十一啊，十几个方向啊啊，这个和到该回去的时候，那狗的这个禅师的衣服，然后他就回去啊，又常于门侧扶手，就在看门，这狗很聪明啊，有一个夜停吠，就是一个劲儿叫，然后奋身做猛士之势，然后往外冲，然后激烈的叫，然后到早上呢，这个东厨有一大蟒，长数丈，张口压气，毒液自燃啊，这个厨房里头有一个大蛇，是数丈长的大蛇。那侍者请避之，那个侍者就让西元禅师你躲一躲吧。然后这个禅师说呢，死可逃乎？啊，你以毒来，我以直受啊，毒无实性，击杀则强啊，此狗无缘，冤亲一愧啊，你这个生死都是在因果当中，你逃能逃得掉吗？是吧？啊，也没有必要逃啊。他以毒来，他毒是真的有毒的话，我以直受啊。毒这舌头本身是无实性的，激发则强啊。此狗无缘，如果我这个慈悲对他来说无缘的话，那这就是在因果当中冤亲债主来讨而已嘛。你就是他来也没有给他呗啊，就所以就是死生自在，这真正是死生自在，然后把这因果应该都看过了，随缘应对了。说完之后，这个蛇呢，按手徐行啊，倏然不见，就这个蛇就走了。那富裕心呢，有群道之犬亦嫌疑。有天晚上来了一堆强盗，然后这狗又来找祖师一掌，然后这个祖师就对这个强盗们就说呢，毛蛇有何啊，有可依物啊，一任将去，终无所恋啊，有什么你们看得上你们就拿吧。然后这个强盗也是感其言，举手而散啊，就是这个真正这个境界非常的高了，就是啊，本来如此啊，这个护念师兄本来如此，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啊，这一个出家人修行人的有的作用。姚科师兄激发得强没听懂，就本来这个是无实性，我是这样理解啊，大家就是探讨，因为这块也没有什么玄妙可言的，就是本来这个事都是无实性的啊，但是说他在因果当中，你比如说换个方式逼了这个毒蛇咬人，他不是偶然的啊，他不是偶然，本来也无实性啊，但是他在六道当中咱们如果也在六道当中，你杀了他，那这因果你在当中轮回就是合适是个咬头啊啊，你说重在这基础上又种下一个果，你就因果报应去吧啊！但是说你真正，我站在这个我们修行人角度来说，这本身这个东西虽然视线也都是无实性的啊，这个施者受者是吧？这个 三轮本来是三轮品红的，没什么实性的啊，就是你真正看破的话，但是你在这个当中的话啊，在这个当中的话，你去激发了，你就去做这个因果的话，那就没个了时了啊。当时越怕越毒，越怕越毒，你有这个意思吗？我是没有看到这个意思啊，我是没有看到这个意思。啊，你激发它，就是说你这个蛇来咬你了，你怕你当成它是一个食物，当成是真的，真有这么个事儿，真有这么个毒的话，啊，那你它对你就是有作用的，啊。这个事实上这里边也没有什么神奇的，或者是我觉得没有什么不明白，事儿很简单，啊，可能就是个别的这个词汇。矛盾激化的禅师就是矛盾激化的意思吧，就是有矛盾，你当作有矛盾，那就是有矛盾，它就是一个，就是你认为这个是东西是真的啊实有的，那你就受着了，就在因果当中啊，那就在因果当中了，你心里边是空静，你像这个现在肯定像达到这个境界，它是空静的，就是随缘了就业了。你咬就咬一口，有这个因果你就咬一口，没有就算，啊，也就没有没这么回事了，啊。随缘消就也不再搞新疆嘛，啊，你把完了是有的，你怕他，或者是你就反过头来去杀他，那就是实有因果，而且是这个因果越来越厉害了，越来越强，啊。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可说的啊。那往下一个吧，往下还有一个叫杨奇真书啊。杨奇真书禅师的啊，旅客是有人来打你，你反抗啊，也打回去，就是他啊。是啊，这个三毒嘛，贪嗔痴嘛，你打他就生出嗔心来嘛，这个嗔就是毒啊，就是毒性啊，你等于是害人害己，激发的是自性当中的这个执着，这个嗔痴三毒啊。虽然说这些东西都是无实性的，我们说杨奇真书已经还有这十几分钟时间，兰州杨奇山真书禅师上堂啊，他一边上堂语啊，群名一缘假名为佛，体别行消而不灭，经得普散而长存，性海如风，经波自涌，心灵绝照，万象齐照，体思里的不言而便于杀戒，不弄而功于玄化，如何被绝，反何尘劳，于阴界中妄自求治啊。就是说这个群中缘呀，一切众生，我们一切众生自性都是群中缘，都是圆满具足的啊。假名叫做佛啊，叫做道，叫做智啊，其实都是自性本具的啊。然后体别心消啊，然后功灭，看上去的身体四大无常啊，生死轮转啊，但其实都是自性所现的，它本无生灭啊。本不生灭啊，金牛釜山而长存，比如说这个土木金石山河大地也都是一样的啊，看着这个沧海桑田啊，这个它现出流转这个之象，但实际上啊底性长存啊，然后性海无风金波自涌，它性海是如如不动的啊，无名波涛自涌啊啊，我们这个老人讲法上经常用的比喻，水和波涛它是一体一用啊，不一不异啊，静海无风，静波自涌，但这个你看上去是波涛汹涌是吧，但是它体性是啊无动的啊，这个不生不灭。然后呢，心灵绝照，万象齐照啊，这个那自性真空它不爱这个 生这个妙友的啊，人生妙友。然后你能够明白这个道理的话啊，那么不言不动就能周遍法界啊，体思虑者啊，不言而立遍啊，遍立法界啊，不用而功于玄化啊，你能够证得这个道理，那你就不言不动就能周遍法界，妙用无边了啊啊。那么如何背劫和尘劳呢？为什么我们众生啊？为什么我们众生啊背劫和尘自然堕落啊？然堕落，你于地狱中枉自求之能啊！你就受这个冤枉苦，在这个妄想境界当中，在六道当中自贬自负啊，受这个冤枉呢啊！这上堂啊说了这么一个道理啊，那这个都就是直接。讲教法，讲教理了啊。静海无风啊，为何经过自用？你这个就是用老人话说，就是这自性本名，你妄生一念认名嘛啊，无名就这么升起的呀。谭师兄啊，这个一小段呢，就是上堂语啊，然后呢，后头有一段是杨一真书啊和弟子的对答对啊，也是一个小公案。禅者问啊，禅和尚就问这个啊，杨一禅师啊，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啊？师常喜数不入，略往错啊。师曰：会吗？啊，曰不会啊。师曰：某甲参见石头来，见石头得何意指？师指庭前路曰：会吗？曰不会。师曰：其能得自由啊。这个公案应该说只是看这个前面这大段的话，没有什么啊，没有什么新奇的，因为这类事情我们今天已经碰见过好几次了，然后这个禅宗里边经常见的，就是直接这弟子问如何是不是西来意，然后是撑起树珠来啊，拿起这树珠来啊，有的就是竖起佛子来，有的竖起一个石头来，是吧？你越往错，禅人就懵了啊。那师傅就问他啊，会吗？说不会啊。那这个杨希禅师就换个角度来说呀，某甲参见石头来啊，这个杨希真如禅师等于是这个也是马祖的法师应该是，然后他也参访过石头啊，我见过石头啊。那禅师就问你见石头得何意指啊？那这个杨希禅师又指着庭前的路说：会吗？啊，曰不会啊。杨希禅师就说：这个群龙得自由，可能我们就看这个话就主要是最后一句这个群龙得自由这几个字上啊有不太好理解，因为这个是咱们古时候唐宋时候的俗语，它不是文言文。群龙是不是这个江浙一带的这个地方话呀？群龙就是他的意思啊，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路他得自由啊，是这么个意思啊，是这么个意思啊。我的意思什么？林苏师兄什么啊？对，你的意思群龙就是你还是他呀？你龙是你按现在的这个，按现在的这个方言，上海那个话，这个龙应该是你的意思吧？但是我看群龙的话，在禅宗里边更多指的是第三人称，这是你的意思呀？啊，那就是我理解错了。那群龙的说的是群龙都有你的自由啊，你的自由啊，就不是那个路，不是第三人称的啊，就是第二人称啊啊。所以这个那这个。这样的话，公案其实就很简单啊，很简单明了了。还是就是你问什么是祖师西来意，是哪里说出来，你不拿起就是指着路，你也不会。那不会，因为这个本来也不在会里。你要说如果是硬要求会学的话，因为它不在明白里，要硬要求会学的话，可能还有问题啊，还有问题。如果说不会，第二个不会，禅悦第二个不会。今天正好我们前面有一个是邓颖峰去问石头的时候啊，去石头那儿，然后 就是邓颖峰说如何的合道去，然后那个石头回答的时候是我亦不合道啊，我亦不合道啊。如果说这个禅悦第二个不会是这个不会的意思，那他就是轻松得自由，那你就真的会了啊，你这本来就不在这个名单里啊。类似的就是我看轻松得自由在啊那个现实中说是无语啊，就是无地的方言，他们啊群众中等于是都是这个，那这是第二人称还是第三人称啊，反正是这个啊方言他啊他们啊啊啊群龙辈啊徐辈啊他你啊，那一个他给你讲啊，其实我们也不在轮子上会啊，这个就是他实际上就公案啊，就这么个意思。因为这个类似这句话轻松得自由在公案里头经常出现，伪山养山里也出现过，然后那个无门关里边，禅门无门关里边那个网名啊，让那个女子出定啊，里边都出现过这个，都出现过这句话啊，都这句话。你比如说那个伪，我看，换一个语境的话，可能就容易明白，这是仰山问祖师，问伪山，和尚一下作何功业啊？伪云日中用餐，夜回寻。六且如何啊？是轻松得自由啊，轻松得自由。那所以就是实际上就是也就一切现成，然后一切寻常啊，随缘自在的意思啊，随缘自在的意思，没有什么。因为这个和尚问禅悦问禅悦问这个谁是有问这个杨岐禅师的啊，如何是祖师西来意？那祖师西来意没有什么神奇的，没有什么神奇的。啊，一切现成，就这么意思啊。轻松得自由，它就只不过是古代方言它这种表述方式而已啊，所以我们也不在这个白石这个文字啊，白石这个文字，它意思就这么一个意思啊。然后最后一句就是杨岐真书禅师是唐元和十五年归迹啊，图皮或舍利西来立于东方向建塔。啊，这是等于今天安排有我五个禅师跟大家一块聊，从邓颖峰，然后回阳无聊西安唱杨岐真书这几个祖师的生平跟大家聊一聊。那大家随便聊聊吧，随便说说吧，有没有什么今天这几个内容有没有想再看看或者补充的？光听我在这白话了，人家都是一家之言啊。这是谭师兄又问这个自由，然后只谈一下这个，就是实际上就是纠结还是在这个其中，指的是你还是他了啊？就我个人认为这个。是他你的说这个路指的是路嘛对吗？不会轻松得自由实际上是就问他指哪都一样，只是书记浮尘来是不是一样轻松得自由，就是一切现成的意思没有什么祖师西来意，没有什么神奇的你要说这么说是路的自由，又在文字里会了又在文字里会了，你这样你就不得自由了不是那个意思不是那个意思，不是字面上的意思又去白扯这个字儿，字面上的意思那就是不会了，那就不会了那么今天还照时间的话还有五分钟也没有下边师兄应该也没有那个没法安排内容了，就我看主持师兄在吗？应该也没有了。今天
这个主持这个郭师兄他可能临时有事儿
啊，
就离开了一下，
是吧？
大家如果有问题，大家讨论没问题。
没问题，就这样吧，继续，嗯，就下周吧，下周见。好，谢谢各位师兄啊，谢谢各位师兄今天，嗯，听我在这唠叨，啊，嗯，大家晚安。